欢迎大家收听卡克洛奇拖鞋下的沙龙，我是节目主持人蟑螂。今天又来到一个月一次的这个艺术单元，我们会持续上次的那个阿德勒的关于艺术心理学的部分，然后我们再欢迎到最受欢迎的万永廷万博士。
Hello，大家好，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啦。
所以我们上一集是聊到那个阿德勒他的一本书嘛。对不对？他的一本著
对。
作，以及阿德勒他的大概的一个年少时期的环境，以及他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成长背景，然后他如何因此而成为一个优秀的一个心理学家，而且他跟弗洛伊德分开的一些理论上面的不同。那我们再请就一次，帮大家简单的复习一下阿德勒这个人以及他的学派。
好的，我想经过这一段时间，大家研究这个心理学哈，就会发现说，很多的心理学派跟我们原先的了解可能不太一样。那大其实呢，阿德勒的著作对于现在大家很多就是对这个心理学感兴趣的人，可能来说是最熟悉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呢，他有好几本书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畅销书的名单上都可以看到，比如说。他的这个《自卑与超越》这一本书呢，就是用很平实的方法来解述了创作的这个内在动力。那还有一本书，大家最近也经常听到，叫做《接受不完美的勇气》。其实这个都是他的个体心理学当中很重要的一些大家都熟知的著作。那他的理论其实同样也是在个体心理学当中这个分支出来的。然后他呢？也会变成是现代的心理学之父，是因为他研究的是个体，而不是一个团体或者是一个病态的群体。所以呢，因为他研究的这个个体，他呢就是更好的能够对于社会动机、意识思考，甚至强调这个性冲动本能、潜意识的这个历程，比弗洛伊德比起来有更多更完整的解释，在艺术治疗上也做得比弗洛伊德好很多。那他。觉得他的这个动机的话呢，还有人的这个性格状态，有很多是我们大家所熟悉、能够接受的。比如说，一个人的心理状态跟出生的顺序有关。比如说，你排行老大跟排行最小的孩子，在家里面的生活情况，因为长时间的不同，比如说你十几岁可能到20几岁才离开家，那在以往更传统的社会，可能你永远都会跟你的家族是进行绑定的。这个时候，你的原生家庭它带给你的就是，比如说你。在家的排行，尤其是长辈，总是会要求你做大哥大姐的要去照顾弟弟妹妹，所以你自然而然就养成所有的事情你必须扛下来的这样子一个心理习惯。那你做弟弟妹妹的爸爸妈妈又会跟你说，你要听哥哥姐姐的话，你不要闹。所以久而久之，你也养成了你要听话的这个习惯。那每一个人呢，在这个原生家庭也好，或者是。就是说，通过这个心理出生状态的顺序有关的，就养成了他的，因为他的外部环境养成了他的这个心理的状态，相对的也会有一些自卑的情节再度产生。比如说，排行在后面的就会觉得说，哦，永远都是比不上哥哥姐姐，我就是很努力的想要，就是有这种超越，就是比自己优秀的，尤其是长辈的这种感觉。那做哥哥姐姐的，永远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总是要承担的这么多啦？或者是他永远都做的不圆满，因为任何人一出错，爸爸妈妈都会先怪他嘛。尤其家里弟弟妹妹那么多的，很难有人不出错，所以他总是会有这种自卑的心理出现。所以呢，其实，在阿德勒来看，这个自卑感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多多少少都是存在的。但是这个自卑情节并不一定会造成人的负面心理，而是说我们如何用这种自卑情节去反向的作用，去赶超别人，去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坚强，这是一个积极的心理因素。那对于 相比在弗洛伊德来说的话呢，他会注重人的人格分裂的因素，用经验来影响。但是从我刚才介绍的就会知道，阿德勒呢，他是了解到人格的统一，也就是对于未来目标的意义。他会觉得刚才听到那样子的背景描述，好像作为大哥的大姐的，总是会觉得为什么我要那么累，我为什么要照顾大家？但是这也就是造成大哥大姐有一个目标，我一定要扛住，我一定要去帮助支撑这个家。这就是他们从小与生俱来，一直到人生目标的责任感，这就是他的目标。你如果把他的目标剥夺了以后，反而他的人生会失去一个很茫然的方向，因为这个是他一直以来被训练出来的这个目标。相对的小孩子也是，就是如果说他一直是家里的老幺，你突然要他扛起责任来，他一辈子没有扛过，你让他去干，他绝对是干不了的。那他的目标是什么呢？他就是要乖乖听话。他从小学到的，我就是乖乖听话就好了，照顾好我自己就好了。你突然要我干那个，反而不行。因此，我们从这个阿德勒他这种注重人格整体统一与团体去进行协调，还有对于赋予人类目标的这个意义的话呢，其实从阿德勒来说，他觉得这个是正向的。我们为什么会不了解自己，或者是我们为什么会有点自卑，或是没有办法去超越，而进而的了解自己之后，去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然后呢，去连接自己心里的这个因素状态，然后呢，去把人生变得更美好。这个其实阿德勒在他的自卑与超越，或者他的这个理论当中，就是建立得很完整的。所以呢，在大家可能可以听到我刚才说的这些，很多在心灵鸡汤里面呢，或是这段时间的一些社会舆论来说也好，或者是就是我们要如何与原生自己家庭的切割等等之类，这些逻辑理论其实都是从阿德勒来的。那么，阿德勒这边的话，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一直到今天都有很多影响的这个理论，就是来自于他的这个自创的这个个体心理学的内容。刚才做了一个简单的 review，我想大家这个会比较能够理解，就是阿德勒在想什么。如果还是不太清楚的话呢，可以再回到之前去思考一下。那这个阿德勒理论现在很多都会用在于幼儿的教育当中。我们会希望在幼儿教育当中，我们要给孩子更多的鼓励，然后呢，让孩子在从小的环境当中呢，就不要带有太多的自卑感，而是把他的所有遇到的事情都变成他能够积极往上的动力与目标，然后呢，把他人格特质强化出来，而不是去发现他的缺点。这个是特质跟缺点往往是就是两面刃嘛，所以阿德勒的理论就是我们要鼓励孩子，然后呢，让这个孩子能够去接受他自己，接受他的不完美，然后呢，能够过好更好的人生与生活，建立目标。那这个是在现在非常多的机构也都在使用的一个儿童教育理论。
那我们对于阿德勒的这个部分已经算是讲完了吗？还是今天还有其他更深入的阿德勒相关的艺术心理学的部分要分享呢？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因为呢，就是每一个心理学家他的理论都非常的丰厚，那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这个系列的这个节目，能够让大家了解到更多的心理学家跟他们的理论的一个部分，让大家可以通过我的介绍去找到自己喜欢的或是比较感兴趣的心理学的理论，然后去研究它。然后，所以我们希望就不要讲得太深，让大家能够了解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今天要讲谁呢？
今天讲的是拉康，
拉康，那
对，
他跟阿德勒、跟弗洛伊德有没有一些什么师生关系或背景相同的部分呢？还是没有？
拉康这个人呢，他的全名叫做雅克·拉康，他是一位法国人，然后他也是一位重要的学者、作家，然后精神分析学家，包括结构主义者。那他也提出过非常非常多的理论。那他有很多很多的好朋友。那我想可能对于这种著名学者来说的话呢，可能大部分都是这个情况吧，尤其是跟人交友比较广的这种类型的哲学家都是这个样子的。
OK，好，那拉康是一个属于一个结构主义派，对不对？那结构主义是拉康发明的名词吗？还是不是呢？
不是的， 结构主义呢，它是一种方法论，是瑞士的一个语言学家叫做索绪尔，他经过几个很有名的哲学家，比如威特根斯坦，然后呢，皮亚杰，然后到拉康，到后面什么罗兰巴特等等这一些福柯这些，大家如果说对哲学或是对于文学艺术稍微比较有兴趣的人，都会听过这几个重要名字，他已经是的一个
所以他是这个
重要的。
瑞士人所发明的一个名词，是这样吗？瑞士的这
应该
个
说
学家。
一种理论，一种方法。
对对对，那所以是他统整的这个方法，所以他开了这个名词嘛，所以是属于这个瑞士的这个学家的，应该是
对，
吧？
他创立的这样子的一个流派。
哦，那就是比较接近像是弗洛伊德讲的什么十本能说，那是属于弗洛伊的专有名词嘛，因为那是他发明出来的一个学派，学说方式，类似。
不太一样，因为十本能说是他的一个学说，只在解释一件事情。但是结构主义呢，它是一个方法，你可以使用这个结构主义的这个结构理论的方法去研究各式各样的东西。比如说，这个瑞士的语言学家，他一开始发明这个方法的时候，只是用来分析语言。可是后来呢，他们经过这么多的学者对于这个方法觉得它很好，所以就把它弄来分析了文化，用来分析了社会层面，他就企图呢，去探索文化意义跟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是彼此之间的这个结构。比如说你刚才问的问题，它就是一个结构问题，他们两个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或是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什么？它就是一个结构问题嘛。那通常呢，比如说结构主义者，比如说支持这一种结构主义者的人呢，他会觉得大部分的东西我们都是可以使用逻辑化的。然后可以使用这种研究他们之间相互关系结构的方式去被表达出来。然后呢，任何一种文化的意义跟产生跟创造，都是透过这个他们建构出来的系统来去找到意义，是被再制造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构。比如说结构主义者，他研究的对象，他包含各式各样的东西，宗教仪式啊、游戏啊，你都是有它相同的这个结构构造。你可以去了解他的那这样讲可能会比较抽象，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这个理论嘛，就是它是一个哲学理论，我们可以把它用最简单的方式去解释的话，比如说我们大家这边是艺术频道嘛，我们记不记得大家有看过这种 Picasso 的作品，对吧？
嗯，
它是不
有，
是把不同的面切面都放在一起？就是为了让你在同一个层面上去显示出一个人的不同的面，所以它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结构主义的概念。通常我们如果只看一个面的话，我就看不到另外一个面。但是结构主义者是试图把所有的面的关系放在一起去进行比较，它其实呢是把这个 idea 把它平面化了、视觉化了，把它变一个这样子的画面，那在结构主义者当中，当它很流行的时候，也有很多的艺术家画了这个作品，比如说，下楼梯的人，对吧？杜尚是画了那个下楼梯的人，他是把每一个动作都进行分解了嘛？那这种把这个动作拆解开来，研究出这个人体下楼梯的这个动作的这个结构，它也是这个对于艺术家对于这个结构主义者的理论的一种思考。虽然说这么讲呢是比较浅显的，不能够很深刻的去讲它的这个内容，但是因为我们这边毕竟它不是哲学课嘛，所以我们就先由这个用这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去说明一下。
好，
OK。
那我会想到最新的。现在我们在比如说脸书上，可能可以让你放这个 3D 照片，OK，或是把平面的照片变成 3D 之类的。那它也算是属于一种结构主义底下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嘛？因为在 3D，你可能滑手机或左右动的状况之下，它可以看到你不同，就是同一个平面，它只可以看到你的左右脸，对不对？它不再是，就有点像毕卡索，只是。可是不是用画的方式来呈现，它是用高科技的方式来呈现一个脸或一个头的更多面相。就比如说像是《哈利波特》里面的那些报纸里面的照片，对，在沃荷华兹里面的那些报纸有没有？或者是那个犯人的那个海报里面都会动的，就是它是一个小小的东西，它一直 repeat。就比如说，它被铐住，然后它会有一个铐住的一个画面，然后一直动，你可以看到 它的左右上下左右的边，它是一个比较立体的状况，它并不是只是一个单一的平面。我们也可以称为这样子的模式为解构主义嘛。
不一样，应该是说呢，它只能够呈现出它这一个东西当时的一个状态嘛。然后呢，你可以呈现它各个的层面，但是它并不是解构了这一个东西。那我们为什么会说 Picasso，或是说那一些作品，它呈现了解构主义呢？或呈现了结构主义呢？因为是说它呈现那个人的时候，它不只是呈现那个人的表象的各个状态。他从事呈现于那个人的心理的各个不同的部分，也
所以
就
的
是说，
程度是不同的。我单不是只是把这个人的脸，比如说左脸、侧脸、上脸、下脸，全部把它放在同一个画面，我还呈现出了他的动作以及他的心理状态嘛，才能称为结构主义嘛。更多的层面，而不是只是单一，只是把一个脸拆开而已。我们就打毕卡索，我记得他画的这个所谓的你刚刚说的结构主义，好像是画三个乐手还是什么一个大提琴家之类的嘛，是吗？他比较
对，
知名的好像是乐手嘛，音乐家之类的嘛，对不对？那所以他这样子的分类是除了可能不同的面向，看他弹奏的部分也带有所谓的音乐或其他的性质进去，所以他被规范为结构主义吗？还是只是分画面？就是我只是在探讨所谓。我要怎么去框这个东西？因为你刚刚说 3D 它不是结构主义，因为它不过只是呈现的一个状态而已。
对，因为所谓的结构主义，它只是通过这个方法，然后呢，去找到这个文化的它的意义是如何被制造跟再制造的这个深层的结构，就是比如说，他做出了这一个三个人的这三个三，就是这个音乐家的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不只是创解析了这三个音乐家之间的关系，然后同时还解析了这三个这个画面当中的这个情绪，还有音乐的动态的感觉，就是如何就是这样子的画面跟这样子的呈现方式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就他不只是研究了这个东西，而是研究了这个东西背后的这个结构，所以他不是只是分析前面这样的物品，而是为什么我们要去做这件事情。
哦，对，懂也没有很懂。以现在的这个短影音来说，TikTok 短影音，好，那它在这个画面或者这一两分的这个东西的底下，它也是一个很平面的一个状态。我们比如说，我们是用手机呈现，我只是想说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套在现在上面？那这个短影音它呈现的东西，当然就有卖它的产品啊，它的置入啊，然后也有时间啊，也有空间啊。那为什么它就不能称为结构主义呢？他看到不只是那个东西，他也加了音乐啊，加了他想要卖的东西，或他呈现的东西，其实要呈现他的那个商品所要表达出来的内容，意思是跟毕卡索做到的东西是差不多的啊。
可能我前面没有解释得很好，就是呢，它不是一个呈现的方式，就是结构主义不是一个呈现的方式，它是一个研究方法，就是这是一个方法本身，就是结构主义它所要或是结构主义者他所要研究的对象，我们再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可能刚才那个例子的话呢，会让你去一直研究艺术作品或是影音呈现，但是你现在用的这个方法叫做结构主义，而不是呈现出来的那个东西叫做结构主义。就
哦，
是，
我现在在探讨我跟你讨论的这个逻辑的这个过程，我在用结构主义的方式跟你讨论。可是那个呈现的东西，它并不能叫做结构主义，因为结构主义是一种方法，它是一个工具，它不能呈现任何东西，它只是套用一个模型，就像是一个语言模型一样。那这样我就懂，它是一个
可
逻
以这么
辑。
说。它是一个方法，就是你现在正在用的是结构主义的这个方法，或是比如说，我们拿结构主义的方式去研究餐桌礼仪，西方餐桌礼仪跟东方餐桌礼仪其中的不同。那我们如果说从餐桌礼仪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表面， 对不对？就是东方人是怎么样的进行用餐，西方人是怎么样进行用餐。但是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去研究的时候，你就会去分析到中国人用餐的所有的细节，包括摆盘，包括圆桌，包括怎么样，谁先上桌，谁后下桌，然后什么菜先上，什么菜后上，然后呢，最后为什么会是这个结果呈现出来呢？啊，因为中国人有大团圆的意识，所以我们要全部人做成一个圆圈。那因为我们有就是男尊女卑，或者是父权主义，所以我们上位做谁，下位做谁。然后呢，我们因为又对于食材的背景有什么样的了解，是我们整个文化背景，所以呢，我们会先上什么菜，后上什么菜，鱼代表什么，鸡代表什么，鸭代表什么。它这个就是我们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去研究一个东西的表象的时候，可以挖掘到它深层的所有的内涵。就是刚才我们，你这个其实与我们用东方人的用餐礼仪来说，我们是都能够明白的嘛？为什么？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一个就是
范畴里面。
对范畴里面。那相对的，如果我们用这个同样的这个方法跟理论去研究任何一个你肯定看到的表象的这个东西，然后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它的时候，你就可以明白这个东西它是如何被制造，或者是它为什么会被再制造，它的深层结构是什么。这就是这个研究的方法，其实就是结构主义的方法。就是不了解结构主义，或是对结构主义没有兴趣的人，他可能就看完这个表象，他不会去深刻的了解。但是结构主义者，他就会对这个事情，他会觉得说有因必有果，
但
有
是就
果。
平时，其实我们也常常在用结构主义的逻辑之下，在思考事情或在讨论事情，只是我不知道那个叫做结构主义而已嘛。
主义它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它其实呢在改变着当代人们思考问题的方法，因为其实以前的人他不是这么想的，就是这是一个逻辑的思维方式。那他被创造出来了以后呢，他就改变了人的思考模式，像我们现在会这样子看问题跟思考问题，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部分。比如说你刚才你也用了这个方式，只是你不知道你用的这个方式就叫做结构主义的方式而已。
但是他在没有被发明的时候，之前的前人，或是更早之前的人，比如说黄帝年代、秦始皇年代，好了，那他分析东西就不能叫结构主义吗？
应该是说这个方法，它可能在任何时候都有人使用过，但是它没有被
被
归
定
纳，
论哦，
对，
被定
被
论嘛。
定型下来说这个方法叫做什么？那当然，这些哲学家他走的比较极端嘛，他就会用这个方法去做各式各样的研究，然后做了非常的深刻的分析，跟把它用的更广泛一些。就是他不只是因为，比如说我刚才举的这个餐桌礼仪的这个例子，它是一个我们生活当中可以见到很浅表的一个东西。但是当你在更深层去研究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去把这个方法再复杂化、再困难化，然后就可以去研究更多其他的东西。那它其实这个哲学革命呢，就好像你说的，从古往今来我们会有不断的哲学革命，就好像以前是神学统治，任何一件事情都是跟神有关系。后来我们文艺复兴，后来我们这个知识启蒙了以后，我们就推翻了嘛，我们就变成了存在主义，我们就变成了理性主义，我们就后来又进入了结构主义等等，它就会有不同的哲学理念不断的被推陈出新，然后呢，影响了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因为你是用现代人的眼光往回去看。所以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很容易了解，但是因为你已经受过了现代的教育，就是我们接受了这个，我们就把它放到了我们的教育里面。就是如果这个理论没有被发明出来之前，我们是不会系统性的学到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是
那
这样。
所以就是只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概念嘛。我们把这个坑都挖好了，已经挖了很多的坑了。那我们现在随便讲到一个主题，就直接哦，那个已经有一个坑了，你跳进去就分析出来给你，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模式嘛，对不对？
如果说简单很简单的来说的话，是可以这样说。那我们可以回到，比如说拉康的那个年代，你再早往回去看弗洛伊德的那个年代，拉康是1901年出生的，弗洛伊德是18多少年出生的，所以他们那个时候的科学跟文明跟社会环境的状态跟我们现在是差异很大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说弗洛伊德当时的这个概念是很震撼的？而且为什么我们现在觉得很不能够接受了什么梦镜像梦理论，不是镜像梦理论，或者是就是潜意识，在那个时候反而可以被接受，因为那个时候神学还没有那么快的被消退掉嘛，就是大家还是
所以
比
大家那个时候买单那一套，对不
对
对？
买单。然后我们现在比较不买单。
你现在随便再讲出来，人家会用其他的理论来反辩你，所以就比较不会有人信了。那么鬼扯。
但是在那个时候，你发明了这个理论的时候呢，在那个时候会让人家觉得是非常可以买单的。所以在后来，阿德勒又提出了他的理论之后呢，也是花了一些功夫拉拢了一些其他的没有那么认同弗洛伊德的想法的一些知识分子，才能够再去开创他的个人主义的学派。那拉康呢，能够开也能够开放出于他的学派，是因为首先他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他在结构主义这些哲学学派、文学学派当中，他也是有支持者的。所以当他作为一个学者，做精神分析学家，用结构主义的方式去进行精神分析的时候，他也才会有人支持他。
其实应该原则上来讲说，有钱人的奠定的一个标准，你在开启一个新的路的时候，应该会比较容易吧？对不对？因为
对。
他已经有钱人，已经有弗洛伊德、阿德勒去帮他铺底了。
应该是说呢，他重新思考、研究了弗洛伊德的理论跟学说，他觉得这个学说呢，如果他只是跟所有的其他的心理学家一样，然后呢，把弗洛伊德的理论整理整理、分析分析，然后挑一些东西出来的话，那他也不会成为这个被在法国的他的地位也不会是笛
这么
卡尔以
高，嗯，
法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了，就是因为
哦，
他
所以他不
共。
止如此了，嗯。
对，他的理论是不止如此的，就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你可以看到前面的人都不是哲学家，都是医生或是心理学家本身嘛，所以呢，不像哲学家的想法那么尖锐，哲学家就是一群。
所以照你的这个说法，哲学家是要在心理学家的更上层吗？如果有金字塔。
是呀，就是
所以
以
说，它
前。
比较高级。
在这个知识界鄙视链来说是这样的，
那谁在顶端？
就是哲学家，学术界鄙视链当中最高地位的就是哲学家了。
那科学家也都在这个之下。
科学是，就是科学跟哲学没有在，科学是哲学
不
家
谈。
发明出来的，没有科
哦，
学，
是
只
哦，
有哲学。
科学是哲学家发明出来，所以他肯定是在他之下嘛，他才是教父嘛。
对，就是你现在回想到，就是最早最早最早的智者，我们人生的智者，全都是哲学家呀，不管是东方或是西方。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欢迎回来。
从最早开始就是思想家或者是说智者，就是所有人类早期文明的那个
演化史。
的优秀的人才嘛。然后他们在一开始进行没有学科分类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些智者，他们就是哲学家，包括我们中国以前的老子啊、孔孟
孔
啊。
子啊，孟
对，
子啊，
其实都是
嗯。
哲学家，因为那个时候的学科是没有分开的，所以他们会旁敲，就是触类旁通的去了解所有的知识类的东西。那那个时候，因为科学还没有极度的发展，所以更多的其实是思想，然后
嗯，
他们就会成为思
然
想
后
家，就是哲
慢
学。
慢才会归类为什么数学家、哲学家，就慢慢分家了嘛。因为就会有人比较专攻在这个部分，这些名词才被发展出来。
对，那在学科分化之后呢，每一个就是进行学术研究的人，他会投入他自己比较感兴趣的领域。那当然也有的人，他后来还是在哲学的领域。哲学其实就是思考并解释一件事物的道理以及思考的方法嘛。所以就是通常学文学或是学一种类型的，本源理论的时候，最后都会进入到哲学的领域。
哦，好，了解了。好，那我们就继续聊拉康吧。
好的，拉康呢，我们之前面说过，他是一位作家、学者、精神分析学家跟结构主义者。那原先也解释了什么叫做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它就是哲学的一个方法嘛。 所以他也对于文学跟哲学就有很浓厚的兴趣。然后他这一生经历了两次的世界大战。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后呢，他其实是在巴黎大学的医学院，他学习精神分析，然后他又有语言学的基础，所以他在毕业了以后呢，他就担任了精神病院的这个医生，然后后来他的兴趣就逐渐的转向了精神病理学跟一些犯罪学的研究，然后他因为在二战时期也接触到了很多的后来的病人，所以他就也成为了医院的这个法医，所以他也有很多，他也是根据他的一些临床的经验而得出来的这些精神分析方面的这个理论，比如说他后来呢，就有去研究这个妄想型的精神病跟人格类型的问题，因为很多有些战后创伤，所以他就开始从事精神分析学的教学跟医疗的工作。那比如说，著名的画家毕卡索就曾经去找拉康咨询过，所以你可以想象他在那个时候有比较高的这个社会地位。那他也在后来，因为他很优秀，然后他也发明，不是，就提出了非常多的理论嘛，所以他也经常参加一些研讨会啊，进行学术交流，所以他慢慢的，他也就提出了很多关于自己的一些研究，他的演讲，他的著作，所以他影响后代就非常多。那在心理学的这个部分的话呢，他跟一般就是当上次我们提过的，有很多反对那个
弗洛
这
伊
个
德。
弗洛伊德的想法的人比起来呢，他是支持并且赞成或是某一些弗洛伊德的理论的。那大部分的人会觉得说，因为时代上的变化或者是研究方法的差别，弗洛伊德有一些理论呢是需要被调整的。但是拉康会觉得说，是因为他们没有用正确的方法去研究弗洛伊德的理论，或者去解释弗洛伊德理论，所以呢，他就自己提出了相当多的理论。那他其中最了不起的一个理论，或是最广泛的理论，叫做镜像阶段论。那这个也是关于就是人格问题的建构的一个很基本的理论。
OK，镜像阶段论是否就是他用结构主义的模式底下再次的解构跟分析弗洛伊的学说呢？
因为刚才有提到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精神科的医生嘛，然后他又接触到很多的病患，那很多人其实是对于弗洛伊德他在这个人格，尤其是幼儿的这个心理的部分，他们都觉得这个解释不是很详细，然后有一些问题嘛，所以拉康他就要去解释说什么是人格是怎么建立的，从哪里建立起，然后从幼儿的这个心态发生的情况是如何发现他自己的存在，所以他就说了这个镜像阶段论。那这个阶段论的，其实可能大家多多少少都有听过，它比较简单，就是小孩子又是婴儿刚出生的时候呢，他是没有物我之分，就是他分不出他自己跟这个世界跟其他任何东西的区别，就是他是不分化的，他没有他自己这个主体性。差不多到过6个月之后呢，从6个月开始到1岁半，就是18个月，他会进入到这个镜像阶段的主体性，慢慢建立认识他自己是谁。白话的说，就发现他自己，认识他自己是谁，有什么区别，跟别人有什么区别。他一开始的时候，他会从镜子里面看到自己的影像，但是他没有办法区别自己跟那个影像之间是相同的。他说他看到那边有一个宝宝，他以为那就是另外一个宝宝，然后他看到宝宝就会对那个宝宝笑啊、挥手啊、做一些动作，然后他会发现镜子里的宝宝也跟他笑，也跟他做动作，在跟他玩，所以他以为那是另外一个人。可是他分不出来这个宝宝是什么，然后他只是在进行测试，然后呢，慢慢的他就会发现，哎，他一直跟我做相同的动作，然后他跟我实在是怎么可能会同步率这么高呢？他后来慢慢的，突然他就发现了那个镜子里面投出来的影像就是他自己，所以呢，他就区别了他自己跟镜像，原来这个东西是镜子，然后里面它能够投影出来的是我，因为他可能会看到妈妈也在镜子的前面，然后他看到，怎么会有两个一模一样的妈妈？所以他同样就可以理解过来，镜子里面的那个宝宝就是他自己，所以他就发现了他跟镜子里面的宝宝是两个 一样的人，只是那是他的镜像。然后后来呢，他就开始发现，就是自己的镜像是自己的形象了以后，他也发现自己是什么样的。他认识到他自己的外形，然后呢，认识到了自己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他小的时候，他因为不认识镜子，他只会眼睛去看到，比如说最常照顾他的人就是妈妈。所以他看到妈妈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区别妈妈跟他自己。但是他从镜子当中认识到他自己的形象是一个 baby，不是妈妈的那个样貌的时候，他就会知道哦，妈妈是妈妈，是一个成人，是一个女性这样子的形象。然后他是一个 baby，他是一个宝宝，然后就区别了他跟妈妈之间的这个二元的关系，也就是从镜像关系去介入了这个二元关系。然后后来呢，因为认识到了妈妈，认识到他自己，他就可以开始从这个基本的你是你，我是我的关系，去认识到周围其他的人，比如说一样，他最常见到的家庭成员，他的父亲，然后他建立起来一个三元的关系。那为什么进入三元关系以后，他的主体性就变得更加的复杂了呢？就是因为当他发现他跟妈妈之间可能不需要太多的语言去进行沟通，他就能够与妈妈开始进行交流，比如说父亲跟母亲跟他三个人同时存在的时候，在同一个社交场景的时候，他会发现父亲跟母亲之间是用语言在进行交流的，而不是他跟母亲纯粹靠咿咿呀呀或是眼神交流、动作交流。他发现父亲母亲交流的方式是靠语言。所以，当他想要在父母亲进行交流的时候，他要进行交流的时候，他就缺少了这个
工
语言
具，
的这个工具。然后，比如说我们大人在说话的时候，我们自然很礼貌的会看着对方，然后会讲话嘛，我们就不会去看着那个宝宝。宝宝他对于，因为他没有这个语言，他无法打断别人，他说他就会用各种方式去 draw attention。
哭
然后，
闹之类的，
对对，然后他就会发现他有需要这个语言，然后他也开始认识到语言对于人的沟通与交流是
的重要性，
对必要的。所以他才会开始咿呀学语，开始叫妈妈，然后叫爸爸，开始学这些基本的语言。那这样子，他就开始慢慢的从一开始，他只是一个动物状态，就是他不能够区别他自己，或者他只认识他自己跟母亲之间的这个二元关系的时候，他开始慢慢发现人跟人之间是有联系的。这个其实了解事物跟人的结构，其实就是结构主义的概念嘛。所以他就是用这个结构主义的概念呢，去分析出来啊，人与物、人与别人是有区别的联系的。他就慢慢的变成了一个有情感跟有观念，进入一个象征秩序、主体性建立、对这个家庭、对父亲的认同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了。这就是人格他慢慢建立的一个过程。
但从中间应该也会发现他们的对等关系是不同的吧？比如说，一个父权社会的底下，父亲可能会凌驾于他跟他妈妈之上，因为他可能会叫他妈妈去带小孩啊，做一些事情，然后他爸爸一讲话的时候，可能妈妈就可能会放下手边的工作，会直接朝爸爸的方向前进，然后做一些爸爸所要求的事情之类的。
这个呢，其实就可以通过，因为他现在的这个镜像阶段，他只有提到，就是婴儿或是人类是如何从不认识自己到发现自己的存在的这个环节，就是这个三步骤。所以，当他确立了这个三步骤之后，其实就可以衔接很多其他的发展心理学家的各种理论，就是幼儿或是婴儿是如何进入社会化的，就是。但是在拉康的这个理论当中，他只有把他就是他这个理论，他说明的只是我如何认识到自己，就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区别自己跟镜像的自己，发现哦那个东西是自己，他不是我，然后第三个就发现哦他其实还是我，只是他是我的影像，就他有这个步骤的过程的认知，然后呢从这个步骤的过程，这个镜像阶段论的话呢，它又同样一样使用了结构主义的方法，又推出了另外一个近一个阶段的一个理论，叫做想象界、象征界跟实在界。
打断一下，请问在进入想象界跟象征跟实在界这个部分的时候，您可以回顾一下那个，弗洛伊德在这个镜像论底下，他 更接近这个拉康的这个部分是他怎么去把它区分开了？弗洛伊德是怎么解释这个部分？
弗洛伊德他没有解释如何建立人格。
那他说了什么是让大家比较不好理解？因为我们刚刚你说了，弗洛伊德学说是比较不能够让你进入这个状况的。那拉康去补充了这个部分，那弗洛伊德说了啥？
弗洛伊德的问题就在于他的潜意识理论当中有一个部分就是性本能说，他的这个性本能说呢，就是女孩一定会恋父，男孩一定会恋母嘛。就是他的这个恋父恋母，就是他这个利比多的理论是比较让人不能接受的，尤其是婴儿也有性动力的这个部分，那做任何事情就是为了性满足，这个理论是比较不被人家所接受的。那为什么会人格会去识别，为什么会认识出他的性别，为什么后来会产生后面的心理发展？其实弗洛伊德他没有解释前面人是如何从对一个动物或是一个没有分隔的主体化去变成人的。
他缺了这一块，所以拉康其实是补足弗洛伊德的那个观念上，他没有解释清楚的部分。
我觉得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看这件事情，因为弗洛伊德他的访谈对象或是他的研究的更多的是梦嘛，所以他从梦去了解了潜意识，然后他从潜意识的时候就认为就是很，从他的案例来说，他就发现了性动力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是他的理论的渊源是从这样过来的。那为什么拉康他不是从梦，或是因为他没有去研究梦嘛？然后他也没有研究，就继续弗洛伊德的研究去做什么梦的解析，做精神分析研究。他做的是关于语言学的部分，以及刚才有提到他战后的这些创伤，就是妄想型的精神病跟人格问题。所以他更多的研究就是在于人格是如何形成，或者人格如何分裂了，人格如何发生了问题。所以他们其实研究的方向不完全相同，只是拉康他并没有去针对弗洛伊德提出的那个部分去反驳，或者是去加深他的研究，而是去补充了弗洛伊德他没有研究到的这个部分。就是弗洛伊德没有说人格是为什么形成的，他只说人格就是会恋父恋母。那拉康他提供了人格是如何形成的，这个形成的中间的过程当中，因为如果可能会牵涉到某些原因，是不是就会造成其他的后面的心理学发展的一些理论可以在网上堆叠上去。所以它其实提供的是一个，一方面也是一个研究方法，一方面是一个其他的可以参考，其他心理学可以拿来做理论基础的一个部分。
对，因为你刚刚在投的时候有说嘛，就是拉康其实会试着替弗洛伊德说话，好像有这一段，就是觉得弗洛伊德其实讲的是没有错的哦，那只是我用不同的方式研究，是这样吗？我记得我刚刚听的是这样。方式。
他就是，比如说，当时有非常多的流派，包括弗洛伊德自己的学生跟好朋友都在攻击他原本的学说嘛，所以他们使用的方法是去依靠弗洛伊德学说原本的内容，然后呢去驳斥他，
去攻击弗洛伊德自己本身。
对，去驳斥他，或者是去把他原生的一些内容，去芜存菁，就说哪一些部分是好，但哪些部分真的不行，然后大部分人是这样子去做，但是拉康他不是这样去做，他是说，如果你们要去讨论赞成或是反对他的理论，不是根据他已经有的那个东西，而是去找出另外一个东西来去支持他或是反对他。因为你用一个原本如果你们觉得都有问题的东西，你怎么可能去讨论他呢？所以他的方法跟他的逻辑，他不会是像其他人是要求弗洛伊德的理论，因为现实社会的不同文化情况而去改变。但是拉康他研究的是现实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就是我们如何建构了我们的人格，然后呢，我们的人格又是去如何看这个世界，然后呢，因为我们看世界的方法不一样，或是因为我们是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所以当然理论就不一样。
拉康的方式其实某种程度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正确的方式啦，因为你要推翻另外一个理论前，你自己要建构另外一个学说跟理论，你才能去攻击或批判另外一个学说的不正确性嘛。你不能因为他自己讲的东西而你自己没有说一套，你就是单纯只是挑他的毛病。
对， 就是这也是一个方法，就是以前比如说在辩论当中也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嘛，就是你自己的论点当中如果有相互打架的地方，那是不是就是很容易就被人家拿来当做突破口嘛？所以，然后或者是说你的论点当中有明显与现实不符的地方，就会比较容易拿出来说。其实拉康没有使用这些方法，因为他的学术基底也好，或者他的研究方法来说，他就不是用这样的方法。
好，那我们现在再继续回到想象界跟象征界跟实在界这个部分，再请万博士替我们解说。
好的，拉康他刚刚所说的这个镜像阶段的活动呢，是一种识别作用，就是大家都知道什么叫识别，就是发现跟认识的一个方法嘛。识别作用就是当主体本身跟外界接触的时候，人们所认识到的形象就是客体的一个变形。什么叫做客体变形？就是他用镜子的这个方法去说明，当人会去发现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是先看到了这个东西的镜像。而这个镜像是什么？不是真实的他自己，没错吧？
你说镜子里面的自己不是真实的自己，
对，镜子里面自己只是你
自己，只是
反
射出的一个自己，你的自己还在你自己身上。
对，那个形象其实是根据你能够看到的而呈现出来的。其实这个理论也非常简单，就是你用不同的镜子来看的你自己也是不一样的。
有些放大镜啊，有些那种弯弯镜啊，或者什么，我们去那个
对，就是我们
科
小时候
学
常
博物馆的时候，你
对
可能会看到一些不同的镜子所折射出来的自己，可能会变胖、变瘦、变矮、变高。对，那看到的自己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折射的结果。
对，所以他想要说的就是，我们人所认识到的这个形象，就是其实只是一个变形，而且是存在于我们想象中的，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形象。然后他用这个理论来，这个镜像的理论引出了关于个性或是人格的想象、象征或是现实这个层次的学说。就是比如说，什么叫做想象呢？就是我们通过看这个镜像阶段，我们把一些有意识的、无意识的、知道的、想象的都记录下来，形成这个世界的图像。就像小孩子画画，比如说你让小孩子画画，他看到的、他想到的、他认识到的一些东西，他画出来的其实绝大部分是他想象的东西，他想象的世界，他想象的，因为他的世界很小，他看到的东西也很小，而且很多是被美化与包装的嘛。所以他画出来的那个世界就是非常的梦幻，这就是想象世界，这是不是比较容易理解？就是理想的，然后存在想象世界的，其实人格的部分来说呢，刚刚我们说的是 baby，如果把它引用到一个成人的人格来说，那就是你想象的你的理想的自我，你自己看自己是怎么看的？
我们现在在讲的都还是在这个想象界这个范畴吧。
对，对，然后，如果说我们用小孩逐渐长大的这个想法来看的话呢，我们就会从想象界去了解到什么叫做象征界，就是比如我们在跟小孩子介绍战争、介绍罪犯、介绍超级英雄的时候，小的时候人不会真的去认识一些民族英雄的故事，因为对他们来说太沉重，他也理解不了，所以他看的是卡通里面的那种 superhero。所以他对于英雄或他对于坏人的认识的是一个符号。就是哦，坏人就是穿的黑黑的衣服，然后呢长得很凶，然后会骂人，然后嘎嘎嘎的笑，就是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坏人形象。然后好人形象是什么呢？保护小朋友，对所有的人很好，保护动物，然后出现的时候背后还出现金光，这都是符号。然后他人，尤其是孩童，或者是我们所有的人在认识一个事情的真正状态之前，其实我们就是先通过第一个自己的想象，然后第二个我们用符号、用象征的方式去认识了这个真实的东西的大概的状态，就是一个象征。然后通过了这个象征的时候呢，我们会把我们眼睛看到的象征与原本我们的想象去进行结合，把它合理化，进入到我们的认知，我们才能接受它嘛。一下子如果出现一个跟我们想象中距离太远的东西，我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就是人只能够接受自己能接受的事物，这个
所以
我们。
象征是一个理解，以及跟你自己想象中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果。
对，一个符号化的东西。
但这个结果并非代表真实。
对，
因为他还是有想象，以及描绘给你的人，或是你看那个事物有没有进行美化后的结果，所以它并未真实。
对，它就是符号。比如说，我们如果从往深一点的说的话呢，文字也是一种符号。我们用文字这个符号，这个图形来表达代替一个东西。然后呢，文字本身它的意涵也是一个符号。比如说，英雄就是一个符号。那什么叫做英雄？那有没有真正的完美的英雄？对吧？根本就不存在嘛。所以，英雄或是一些东西，它本身就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它其实只是一种象征，它不
所
是
以，
真正的现
对
实。
对对，所以其实文字可以描绘的东西的想象力更大，所以大部分的人对于小说改编的电影，有看过原著的人，几乎99%的人都会说，其实小说比较好看。因为小说是符合他完完全全自己想象中的结果，那当有一个人把它拍成电影的时候，他某些地方绝对不会跟他的想象是重叠的啊。那个时候他就会觉得，哎，我想的比较美啊，我的女主角是应该长这样，我男主角应该长这样，你这什么鬼啊？对不对？
所以对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解释，就是说为什么就是尤其是2D 作品或者是文字作品，它要变成3D 的，它要变成现实的东西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一个就是
很多的
人
批
不
判
能够
嘛，对
接
啊，
受，一定会有这个过程。但是 anyway，就是只是你在符号化的过程当中的读者的想象跟导演的想象一不一样，这样子而已。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很简单的理解到，就是什么叫做象征界了。就是象征界，它其实也不是现实，它是通过语言呐，通过一些方式去建立起来的，是让人如何去接受真实这个 real 的东西中间的一个过渡，它就是一个象征。
好，那我
OK。
们现在就跳到了现实界。
对，那什么叫做现实呢？其实这个事情也是需要大家比较高度的智慧才能够去理解的。所谓的现实，是我们把我们想象的东西跟象征的东西去结合起来，再去看到我们想要看到、接受的那个东西，就是我们眼中的现实。
更升华也更复杂了，但可是以这个逻辑来看的话，现实可能会更接近现实，但是每一个人的观点底下的现实未必就是现实啊。
是的，因为每一个人的想象都不一样，
对啊，
每一
每一
个
个人的向前所塑造的结果也不同，只是可能会更接近那个现实，但并非就是现实。
是的，每因为实现实它本来就是具有多面性，就是任何一个发生的事实，比如说我们看新闻，或者是我们看一个人一件事情也好，我们都可以，我们现在大多知道。100个人就100个哈姆雷特嘛。你看一件事情的时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他看到的面相是绝对不一样的。所以，什么是现实？其实现实的面貌本来就很复杂。那每一个人眼中能够看到的现实，其实是基于自己的想象能够接受的。然后呢，还有原先一开始在我们想象当中已经象征出来的那个形象或是那个概念，他用那个东西去看。真正呈现在他眼前的那个东西，是他看到的现实。所以，现实其实并不客观，现实是非常主观的东西。那客观到底存在在哪里呢？其实没有人知道。就是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客观是很模糊的，
是
是
不
很
存
虚
在的嘛？因
无
为照
缥
这个
缈
学
的。
说的推展来说，几乎我们没有办法去还原或者是实现，就是100%的现实环境。因为每个人的说法都不同。可是有另外一个方式呢，比如说我们用 number 来决定，就是比如说有1万个人看这样子的东西，形容的方式都一样的时候，它代表现实了吗？
这个问题非常好哦，这个他现在是提出了这个概念，对不对？所以呢，大家就会根据他提，因为这个想法是不是目前为止大家都接受了，都觉得他说的
我
对，
接受了，对，
对吧？大部分人其实也都觉得他说的是对的。那这个理论呢，因为第一个被大家接受。然后呢，大家也都能够理解这个理论是从何而来的，也可以看成是存在的三种不同存在的阶段。你在任何一个地方的定义被调整了，就会影响 你的另外两个层次的调整。比如说，如果有一个，比如说从乡下来的乡下人，好了，他想象中存在的大都市是什么样子？或他在电视当中啊，他在各种传播媒体啊里面，他想象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想象的大都市是怎样的？跟他实际到大都市去的时候，他受到那个震撼是完全不一样的。当他受到那个真实世界，他看到的那个震撼之后，他这个震撼是会回去修正他的象征，再回去修正他的想象的。
所以
然后
会
呢，
慢慢的补足那个不足嘛，
对，当他的想象跟象征再次被修正的时候呢，他又会再用新的观点再去看这个现实。第二次再看现实的时候，看到的又不一样。
因为他进步了嘛，但是现实也是在改变当中的，
对，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也很简单。比如说，从来没有去过某一个地方旅游的人，比如说从来没有去过罗马的人，我们对罗马的想象就存在于我们看到的书啊、照片啊，或是朋友回来给我们的一些解释，对吧？或者我们网上看到 YouTuber 啊，各式各样的。好，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我们的想象，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关于罗马的象征，比如说斗兽场啊，或者是什么各式各样的，对不对？这些代表物品。罗马有些什么那么大？但是你实际上到罗马的时候，你会想要做第一件事情是验证你的想象，就是我要去斗兽场看看哦，跟那个照片跟我做的攻略一不一样？这个其实是你要在现实当中验证你的想象跟象征。但是你验证发现有问题以后呢，你就会回去去进行修正嘛。然
就
后通
其
常，
实罗马竞技场没有想象中的大之类的，你的
对，
大
或者
小之
是。
分跟照片上可能就有逻辑上面的差距，
对，或者是说啊，其实有点臭啊，或者是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或者是比想象中的来的还美好，这个就存在于每一个人的想象不一样了。那通
那
常，
好，不好意思打断了，那回到我刚刚的那个问题来说的话，要怎么去说明呢？
你是说寻找现实吗？
对，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如果用更多的人来去看一样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它就能被认定为现实？
其实呢，你说的这个问题呢，它就已经不是拉康去提出来的问题了，这已经是下一个问题，就
所以
会有
它已经
很
不
多
在这
人用，
个，不在这个
对，
理论里面了，就对了。
对，
那所以，
所以很多人就会用不同的学说，很多其他的学者，就大家都会出现一个问题，那真正的现实是什么？或者是说，那一个具体的想象，或者是一个稳定的想象是什么？或者是说，那有没有一个能够让大家更好沟通的？因为想象是存在每一个人心中差异太大，然后呢，现实它又有着变动性嘛？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建立一个象征，是一个普世价值的象征，让大家容易沟通呢？所以其实很多社会学家也好，心理学家或者是各种人，他们根据这个理论，其实在研究的部分就不一样。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不管是传播媒体也好啊，或者是教育家也好，我们在建构的其实是一个拥有普世价值的象征，就是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保留我们自己的想象，但是我们会通通都了解这样子的象征是什么。大家一提到英雄，大家会有一个同样的概念出现，是因为我们在教育当中灌输了大家英雄是什么，
了
我们
解
建
了，
立了一个共同让不同的想象的人去认识真实世界的一个共同的媒介。一个眼光，一个方法，所以我们建立一样的语言。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语言？我们为什么要建立符号？就是让每一个人心中想象差异很大的时候，一样去认识、学习、记录这个符号，通过这个符号去看真实世界，并且有办法沟通。
就是尽量缩小那个想象的差距啦。就是如果有一个很明确的规范，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四门的轿车，它就不会变成是卡车跟货车，大概是这样子。
对，那在，因为我们当然没有办法说去建立一个不可改变的，或者是说，变动性极低的一种，现实嘛。然后呢，想象更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经过他的理论，就是很多不同的人就会去。进行不同方向的研究，然后呢，每一个秩序，不管是想象界的秩序、象征界的秩序、实在界的秩序，我们希望能够去建立它的秩序，然后呢，建立不同的功能，然后呢，希望能够，因为其实这个 目前听到这里，大家有没有觉得又是非常的结构主义？通过这个秩序的稳定的方式，我们就能够去缩小，就是沟通上的问题，然后呢，缩小就是大家无法进行沟通的一个障碍。
在建立在一个非常标准明确的一个范畴之内的时候，就会比较好沟通。
对，
OK，那拉康还有更延伸的理论吗？
有的。其实拉康他的理论非常的多，而且也比较复杂。他把后来呢，还把这三个界域，就是关于想象界、象征界跟实在界，做出了一个叫做波罗米昂三环节的一个比较复杂的图。然后他会认为呢，只要拿走任何一个环节的部分，其他两个环节都会离散。所以呢，这三个界域是不可分离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从来对一个东西没有想象，你听都没有听过一个东西，你突然看到这个东西出现，你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你会不理解这个东西是什么，或者
就
是说你一
比
下
如
子你。
说，飞碟突然出现在我们的天空，对，这对于人类来说是不能理解的，或者是人类突然出现在一群没有看过人的猴子群，那些猴子也没有办法理解这个生物是什么。
对，就是比如说你刚才说飞碟可能就不是那么妥当，因为其实我们都已经被普及了外星人的想象跟一些象征，所以如果真的有一天出现外星人，虽然他可能跟我们所有普及过、我们看过的外星人的形象都不太一样，但是他如果一说他是一个外星人，我们就可以连接哦，这个叫做不明外星生物，对吧？我们就比较能够接受。但如果有一天真的出现了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然后我们从来在我们的想象跟我们的象征当中都不存在这个东西，在出现在你的现实界的时候，你是无法接受的。那其实不见得是这样，有些东西它即便存在你的想象或是象征当中，真实的出现的时候，你也无法接受。在中国的这个理论当中呢，不是理论，成语故事当中呢，就有一个叫做"叶公好龙"的一个故事。那我们就先不要管这个故事引申的这个寓意。比如说，这个故事大家应该都有听过，相传有一位姓叶的老翁，我们称他为叶公嘛，他非常的喜欢龙，他的家居随身物品都用龙作为装饰。那天上的龙知道了以后呢，就下凡现身一下。但是叶公真的看到他了以后呢，他就吓到了，然后还逃走，然后呢被吓得六神无主，这样，所以其实叶公他虽然喜欢龙，但是他喜欢的那个龙呢，是他想象中的象征的那个龙的符号。他同时呢，在想象界中的叶公他自己也把他自己想象成了一个喜欢龙的人。那他在象征界当中，他接受了这个文化赋予他的龙的形象，龙是一种符号，然后同时还代表了很多的意义嘛。那
吉
这
祥啊，对啊，大部分的
个，对。
在中国的龙是好，跟欧洲的龙是不大一样的东西啦，对，但是中国龙就会带着雨水啊，带着什么一些美好的事情嘛。
对，都是祥瑞嘛，所以呢，他会喜欢祥瑞之称。那但是呢，其实，在龙跟我们在叶公或是我们大部分人当中，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龙，它是一个想象生物。所以我接受的现实是现实界没有龙，但是当不可能现身的事物，就是龙真的出现的时候呢，叶公的现实界就崩溃了。所以呢，他的想象界跟他的象征界就受到了这个现实界的这个介入，对他的精神造成了严重的创伤。那这个故事呢，也许对大家来说没有那么有亲切感。我可以用这个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在一些就是青少年当中，他可能会从来呢，就比如说刚开始谈恋爱的青少年，第一次谈恋爱的青少年，在他的想象当中有一个恋爱的范本，尤其是小姑娘、小女孩，都是那个迪士尼梦幻恋爱情况，对不对？王子与公主美好的恋爱故事。那他在象征界当中呢，他呢又给自己就是赋予了一个，就是我是喜欢这种故事梦幻公主的这种清纯少女。那谈的这个恋爱呢，就是偶像剧中的恋爱。然后呢，跟我在一起的对象呢，也都是理想的好人。那这个情况当中，在他的现实界中就不会存在什么劈腿啊，不会存在这种 就是男人的欺骗啊这些事情。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当他面对劈腿，或是当他面对情感受挫的时候，他会精神崩溃？就是对于有这个心理，因为他的现实当中就不存在这件事情，所以呢，导致了他的整个想象界跟象征界就崩溃了，就严重精神创伤。但是
对。
对于有一些现实界当中本来就接受这件事情的人，这事情如果真的发生在他身上，他可能就觉得还好。
就搞
比
不
如
好
说。
他爸就是一个劈腿离婚的人，然后他就会觉得，那这也是另外一种伤害，他就会觉得其实男人都坏，差不多的概念嘛，对不对？
对，那要
只是
看
另
他的
外
想
一种，
象。
只是另外一种，对，他会预设男人都是坏的。
对，这可能在他的想象跟他的象征当中，就不会存在这种纯
美
纯美
好，
好的爱情。
美好，所以当男人不坏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哎，你是不是在骗我？就
对，
反而
反而
跟
是
另外一
在
个
他
是不一
的
样，
现实界当中，他就不存在纯情的男人，所以真正的纯情男人出现在他的现实界当中之后，他
他不
反而
能
会。
接受，
肯定是诈欺，
对，
他就觉得不可能，你不要诓我了，因为他的想象界跟象征界当中就不存在这样的人，所以当我们会，我们当然会觉得说，也许后者他的心智是比较坚强的，可能比较不幸，从某个角度来说，但是他的心智是比较坚强，他的世界不容易崩溃，因为毕竟这个世界上好人少，坏人多嘛，那。容易伤害别的人，别人的人多嘛，所以在我们为什么说在教养孩子或者教养青少年的时候，你不能把他养成温室里的花朵。其实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在你的孩子的想象界当中，他可以保有纯真，但是在他的象征界跟你帮他建立的现实界中，他必须要了解人性是残酷的，世界是险恶的。你必须要通过各种不同的象征，比如说读历史故事啊，看社会新闻啊，让他知道现实界可能是怎么样。那当他自己去面对这个现实界的时候，他才不会那么容易就造成精神创伤，就造成不能接受或是崩溃。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可以比较容易让大家去应用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去帮助自己跟身边的人的一个好的方法。
了解了。
好的，那如果我们把他的理论再延伸下去，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去了解一些内容呢？比如说对拉冈理论有哪些影响呢？那首先呢，拉冈的理论刚才一开始就有提到，他是吸收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并且用于他自己的研究嘛，关于精神病理学的这个部分。那再来呢，他又使用了黑格尔的这个辩证法，就是关于自我主体的这个讨论。然后呢，把欲望，因为弗洛伊德的这个利比多的这个欲望是非常的不好的嘛，就是对很多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所以他会把黑格尔的这个认识的这个概念跟弗洛伊德的这个利比多结合起来，变成另外一种欲望的形式。比如说，为什么小孩会想要学习语言？因为他有与人沟通的欲望，他
你
不
说
是，
黑格尔讲的是欲望论吗？
不是黑格尔讲的是自我认识。
我们会讲到黑格尔吗？因为我们目前还没有讲到黑格尔这
不
个
会，
人。
因为黑格尔是一个哲学家，他不是一个心理学家。
OK，所以可以再重复一次，黑格尔他说了什么？
黑格尔他基本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人类的价值就在于他的智慧，就是他的认识吧，可以这么说，就是你的认识就是。
他知道这个世界多少，而存在于多，他知道的 know how 越多，他的价值也就越高。
就是关于
比如
人类的
说爱
思
因
想，
斯坦，比如说那个特斯拉之类的。
可以这么说吧。如果简单一点的来说，但黑格尔他可以，他是一个美学，他是一个所以哲学家，也是一个美学家。如果我们之后讲美学的话，我们会讲到黑格尔。
他比较偏向艺术方面。
应该是说他比较偏向于艺术哲学方面，就是审美这个部分，我们会用到黑格尔的理论。
好，那它
好
跟
的。
拉康的结合是什么？我们就在你刚刚讲的那个部分。
好，就是因为黑格尔他强调的是认识，所以呢，在认识的这个部分，就跟弗洛伊德的那种纯纯潜意识而来的欲望，就是人本能的欲望就不太一样了嘛。所以他就把认识跟欲望结合在一起，就是本能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他的拉康他自己的欲望理论。他认为人的欲望是也是基于一个需求，但是这个需求不是本能而来，是他从认识而来的。就是比如说刚才我回到。他的语言阶段，他为什么会看到那个人？他需要去认识语言，因为他发现语言有他有 交流需求，所以他需要语言。
嗯。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活在自己的想象世界里面呢？为什么我们不是神经病？神经病就只活在自己的想象世界里面嘛？因为他的认识出现了问题，他人格出现了问题，他与现实界是剥离的，他可能只活在他的想象界，可能就顶多到象征界。那他建构的现实界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他的认识出现了问题，就是人格发生了变化，认识出现了扭曲。对，很多的精神病在拉冈的理论当中，它是我们说脑袋有问题，就是在认识上，他的理解出现了很大的偏差。
嗯，那这跟我们现在很知名形容意那个政治圈的名词"巨婴"这个东西，应该也是相同的吧？就是这些人他只是在停留这个想象界跟现实界的这个部分的这个结合，其实是有很大程度的偏离。他就是还是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多过于跟大众的现实圈结合。
对，就是在我们说人格的就是发展上，因为他的这个理论其实后来就很多的在应用在人格发展嘛，在人格的发展上，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话，他就会停留在前面两个阶段，就没有办法进入到第三个阶段，或是说他建构的第三个阶段是很薄弱的，与他建构出来的这个现实与真实的现实距离太过遥远。
嗯，
嗯。
应该是属于普罗大众建构的现实太过遥远，因为没有人知道真实现实。以拉康的理论，
对，
嗯，
是这样的，就是他的现实，比如说他活在他的二次元世界里，就对他来说，那个二次元世界就是现实。那个现实就是与我们大众现在社会上必须与人交流、工作、建立你在人类社会的这个社会地位啊，这个部分的这个现实是距离太遥远了。
嗯，好的。
好的，那我们剩下一点点时间，我们就赶快讲一下，就是拉康的这个理论是如何的应用的吧？
好。
好的，我们可以先把拉冈的理论结论一下。比如说刚才有提到弗洛伊德的理论跟拉冈的理论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呢？比如说弗洛伊德的理论，他认为意识是用来研究潜意识的，他主要是要治疗病人的疾病啊、压抑啊、精神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他认为意识是比潜意识重要，因为意识是正常而且很积极的，但是潜意识都有病，就每一个人潜意识都是很消极的。但是拉康他的认为呢，差别在于意识是不能控制或是取代潜意识的，因为他认为意识是潜意识的产物，也就是说，你的想象，你为什么会看到现实，是因为你先有了想象。
嗯，
所以这个是因果关系，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就在这里，一个是某一个是，一个是潜意识是果，意识是因，然后另外一个是潜意识是因，意识是果，所以这两个是刚好反过来的。那弗洛伊德他会指明孩子的潜意识呢，跟他成长为具有一个异性行为正常人的，这是一个过程。那这个是弗洛伊德他讲的，就是说孩子他的意识如何去建立起来的这个过程，他有一个，比如说从3岁几岁开始往上。对吧？但是
嗯。
拉康他讨论的是我是怎么样通过这个错觉或是幻觉逐渐形成的，所以他们讨论的阶段其实不太一样。
嗯，
好
了
的，
解了。
那我们现在就要讲一些，因为我们毕竟是艺术频道嘛，所以我们不只是纯粹只讲这个精神分析的部分，我们要讲拉康的理论，它对当代艺术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首先，第一个，因为他是一个语言学家，所以他就强调了语言，包括你看他刚才理论当中也有一个语言作为象征符号嘛，对不对？去进行沟通的一个重要的存在，所以他强调了语言在人类行为和意识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定位。他认为人类的行为跟意识其实是受到了语言的深刻的影响。那这个部分，大家刚才解释得很清楚，应该比较了解了嘛？那他就对当代艺术家产生了很大的启发。我们就会发现，当代艺术家有的他会在画布上，他不是画画，他直接把字写上去，或者
嗯，
是说，大家知道，
那
每
我们中国的书法家是不是也是属于这个范畴
那这个是两个不同的范围了。因为
？OK。
书法是书画的结合，这个是属于中国的文化背景，就
对，
是，
但是还是把字写在纸上啊，而且，
但是中国的书和画是相辅相成，然后呢，
OK。
书法其实又是书法，它表现的是字的形态之美，但是
哦，跟你刚刚讲那个东西是不大一样。
对这个当代艺术当中呢，它 放弃了画面，而只用文字去表达所有的内涵，这件事情就是不一样的。就是他强调了语言，通过作品来探讨了这个语言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了。
好，等一下，我可以举一个。OK，日本有一个艺术家，当代艺术家，然后他做了一个这个行为艺术，然后就是在一个大字报上面写的"美少女"三个字，然后他在前面自慰。当然，你没有看到他自慰的画面，就看到一个人做这样子的动作，很明显的去表现这个行为。那这个行为模式其实就非常符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过程，因为"美少女"这个三个字，其实就是对每个人的心目中，它是一个想象，是这样吧，Joyce？
对的，因为呢，他这个就非常能够去诠释说，语言它能够表现出来的比画面表现出来的想象力其实还要更大，就是说你直接就不是使用象征，而是使用语言这个象征进入了你的想象界。每一个人喜好的美少女的 style 肯定不一样嘛，比如说你画一个美少女，可能有的人他很有感觉，有的人他是根本就没有反应。但是你写出"美少女"三个字的时候，每个人在脑中建构出来的美少女肯定是能够符
符
合他
合
自
自
己
己
的想
心中
法。
的印象，每一个人的美少女都有自己觉得的那个好，
对。那他用这个呢，其实这个作品它非常的具有意义，它可以探讨很多各式各样的问题，比如说能够唤起人类性欲的到底是想象还是人本身，或是那个物本身，或是被物化的女性本身。那从我刚才听到这个作品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会觉得说，如果这个作品它探讨的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就不能够把性犯罪的责任放在被害者的身上。因为他提供的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引诱犯罪的现实，而是它只是一个被想象的符号。那任何想要性犯罪的人，他只要看到这个女性的符号出现在那里，他就会去进行性犯罪。所以这个跟女性的服装没有关系，而是存在他的想象之中。
大部分应该是这样子吧。
是的。
对啊，就是这个形象满足了我。对啊，并非这个真实他的这个形象面貌、语言、姿态是诸如此类的。当然，那还是有可能他对于某些东西会有一个这个 trigger 的反应，比如说一定是要长头发之类的。
对，可能就是这
没
个
关系。
可以是一个能够讨论的比较广的一个议题。这个作品它本身就是蛮有趣的，它的层面很多，是一个比较有深意的艺术作品。大家有兴
OK，
趣可以去看一下。
好，还
好
是
的，
就这样。
刚才我们提到第一个是语言的部分嘛，第二个的话呢，它其实拉康的理论，它也揭示了无意识心理过程的一个重要性。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关注无意识，就是人他在建立这个镜像的过程当中，一开始他是没有办法分辨他自己跟镜中的那个娃娃的嘛。所以呢，在这个无意识的过程当中，其实并不是表示说这个是艺术家他们会开始关注这个无意识的中间的这个力量，我们如何去思考在无意识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心理活动。比如说，就是在 Jackson Pollock 这个非常了不起的，有非常有名的抽象主义代表的这个人物当中呢，他的画的作品叫做就是 Drip Painting，他是拿一个笔在上面甩嘛，他是企图展现一种自由的无意识的这种创作方式，去表达无意识的这个心理过程。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种无意识的这种心理理论的话呢，这个作品是本身就不成立，就没有可讨论的空间。
这个地方有点深，我不是很懂，就表示无意识也是一种意识吗？
无意识是一个被拿出来讨论的理论了，就是一个现象了。
就
也
是，
就是说，如果没有无意
但是无意识的底下会有所谓的潜意识，可能是你觉得无意识，可是你的身体当中有一些某些东西的记忆在驱使你做这件事情，你觉得无意识，但是其实是有意识。
那你现在在进行的就是他所期望的讨论。
OK。
对，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呢，就是如果没有人提出无意识，没有人提出潜意识跟心理作用，没有人认为无意识是重要的话，那就没有艺术家会去讨论无意识。 所以他的重点在于，他提出了这个东西可以让人家去讨论，就好像他刚才提出了什么是想象界、真实界、现象界，什么叫镜像论，他提出了这些东西之后，变成了别人的素材。
大家开始去运用他的这个游戏规则，开始思考跟讨论，在这个范畴之内，在他的游
对，
戏规则之内，
就是他这个让大家去思考的一个新东西，它变成了一个素材，可以让大家去想，然后呢，可以去创作。还有最后一个部分是关于性别认同跟人际关系之间的探索，因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当中，对于性别认同跟人际关系是有重要的意义。比如说，他有提到我们的就是恋父恋母啦、性本能啦，人类发展过程当中会产生什么样不同的性喜好、性趋向之类的。所以，拉康的理论也对这些理论同样产生了一些影响。所以，很多当代艺术家就会开始关注这个性别身份、权力关系跟个人欲望之类的问题，并且把这个放到他们自己的主题当中去进行讨论，这个也是把性别议题逐渐抬上台面的一个现象。
哦，了解了。OK，非常高兴那个 Joyce 在这边跟我们分享拉康的这段的理论。它有点小复杂，然后伴随着之前我们讲过的弗洛伊德，也可以请大家在回顾之前讲过的弗洛伊德，你可能会更好理解这一集我们所述说的内容。OK，谢谢大
谢谢
家。
大家。
Oh.